第六镇骑兵营长马惠田被人家骗到红兵大酒楼，这哪里是请客，分明是一场审讯。软硬兼施，刚柔并用。段红叶威逼马惠田，叫他办一件事儿。你这个骑兵营负责保护司令部和吴禄贞的安全，我们呢不让你下手，你只要把你的骑兵营调走，不给吴禄贞担任警卫，哎，你就算蒋公补过，立功赎罪了。这个条件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马惠田一听，汗冒出来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能干这种事儿。这一句话把军资府俩代表陈其彩、蒋作斌给激怒了。陈其彩就是那矬胖子，啊，啪把桌子一拍，什么？你不答应？小伙子，你没认清形势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？好吧，既然你不这么做，就跟我们奔北京走一趟吧，到军资府去打官司，你私通乱党，图谋不轨，你身犯何罪？你心里头清楚。来人！一句话，在外边就闯进来四名彪形大汉。这四个人看外表都是便衣，身上都带着匕首和短枪啊，来到里边就像猛虎一般，把马惠田的双臂给拢过去了。这就要上绳子，马惠田可也真害了怕了。这真要带我到北京军资府，的确这条命是保不住了。杀自己跟两个臭虫似的，那费什么劲儿？正在这时，段红叶又装好人，哎，别，诸位诸位，先别。你们先退出去。这几个人低着头拿绳子退出去了。段红叶拉着马惠田的手，我说老弟呀，你好糊涂，事到如今你还没看出来，这个吴禄贞是非死不可，这不是在座咱们这几个人决定的，是有人做出的决定。那么这个主是谁，你也没有必要知道。可我们认为这么对待你就算不错了，你只要帮我们个忙，不保护吴禄贞，也不叫你亲自动手，你还得升官，还得发财，这种便宜事儿上哪儿找去？哎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周福林从旁边也站起来了，这家原来是十二协的协统，被吴禄贞给撤职了，当然心怀不满了。周福林说，老弟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们有言在前，吴禄贞死了，我就是第六镇的统治，这十二协的协统就是你的，怎么样？ 你别看你现在是个营长，那阵叫你当协统，我看官升三级，这买卖还能达成协议吗？哎，两条路任你选择。马惠田实在没办法，哎呀，最后心说良心丧于困地呀、啊。寿卿兄，小弟对不起你了。寿卿兄就是吴禄贞的号，也叫吴寿卿。就这样，马惠田低了头了。他们密谋策划之后，咱们不必细说。这帮小子伸出罪恶的双手，在石家庄周围就布下天罗地网，划分两头。单说吴禄贞，在一级参谋何遂的陪同下，率着一排警卫人员，坐着专列花车赶奔娘子关。这火车在正太铁路颠簸着，迂回着前进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，叽哒嘎哒。吴禄贞坐在车厢里是非常高兴啊，久闻阎锡山的大名，但是没有会晤过。很快两个人就见面了，但愿不要发生分歧，能顺利达成协议。只要我们双方一点头，这事儿就拍板了，北京指日可下，到了那时共和就能实现了。我奔走了多年，呕心沥血，又死了那么多革命的好同志，才换来的今天。当那时十八星旗飘洒在天安门上，高高插在前门的箭楼，全国军民不定得多高兴呢。哎呀，想到这些话也多了，脸上放着红光。娘子关到了，通过车窗往外一看，哎呀，就见这座巡关建在半山腰，让人一看是十分宏伟壮观。关前关后关左关右，彩旗飘扬，正中央的旗杆上飘扬着十八星旗。阎锡山率领高级将领在这列队恭候。当列车停稳之后，吴禄贞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阎锡山大步流星亲自迎接，两个人是热烈拥抱，热烈握手，然后彼此介绍了自己的随员，骑上高头大马，检阅仪仗队。吴禄贞一看，这山西都督阎锡山够把手，军容整齐呀、啊。这些小伙子都是20岁往上，25岁往下，倍儿棒倍儿棒的，一色穿着德国式的军装，手中举着毛瑟枪，上面雪白赞亮的刺刀，横看成趟，竖看成行，跟刀裁斧剁的一般。吴禄贞在阎锡山陪同下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缓缓从队伍前通过。吴禄贞戴着白手套，频频行军礼，向这些士兵致意。到了关前，甩凳下马，阎锡山陪着 顺马道登上城楼。这城楼上有一座宽敞的大厅，是红毡铺地，彩灯高悬。山西民军的中级军官列队在此恭候，人们要一睹吴禄贞的风采，还想听他讲讲话。当吴禄贞步入大厅之时，又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。正中央是主席台，桌椅早摆好了，马面护兵站了两大溜。阎锡山陪着吴禄贞登上主席台，分宾主落座，众人全坐好了。这时阎锡山站在讲台后面，神采奕奕，容光满面。他是地道的山西人，出生在山西五台县，冲着大家招了招手：“
大家静一静，请众位弟兄静一静。现在我以非常兴奋的心情迎接我们的同志，我们的战友吴禄贞先生。下面就请吴同志向大家训话。”
又是一阵潮水般的掌声。吴禄贞深受感动，他向阎锡山点了点头，然后开始讲话。由于嫉妒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胸脯一起一伏，他那声音响彻大厅啊，回梁九转，传出很远很远。人们都静静的听着，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吴禄贞讲话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弟兄们，今天山西的独立是非常必要的，他给腐败的清王朝以致命的打击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，全国人民全在瞩目看着山西。我对山西的民军，对山西都督阎锡山将军表示最高的敬礼和崇敬。”啊，别又是鼓掌。吴禄贞接着讲：“兄弟这次来到娘子关，一是看望各位弟兄，另外我跟都督阎锡山要进行会晤，商量一下燕晋两军联合事宜，但愿顺利达成协议。我们的联军是直捣北京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北京就是我们的了，中国就是共和国的天下了。最可笑，载沣载涛一伙加封我什么山西巡抚，叫我领兵攻打太原。我很明白，他们这个计策叫以毒攻毒，让我们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我吴禄贞岂能上当？现在我郑重的声明，山西是属于在座各位的，是属于阎都督的。不管何时何地，我们绝不能自相残杀。”哎呦，这句话阎锡山是太爱听了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把胳膊举得老高老高的：“弟兄们，我提议请吴禄贞将军做燕晋联军的总司令，拥护赞成。”吴禄贞的话讲完了， 阎锡山陪着在客厅设宴款待，边吃边谈，没用半小时就达成了协议。阎锡山决定后天一早6点我率领大军兵出娘子关，直捣北京。吴禄贞加紧配合，率领第6镇然后再通电张绍曾、蓝天卫3路人马在北京会师。他来的目的就是为这个，至于将来的事情，怎么阻隔，下一步办什么事儿，那是后来的事情，现在还谈不到。签字之后，众人又热烈鼓掌。到了快晚上了，吴禄贞这才起身告辞。别看才半天的时间，真是难舍难离呀。阎锡山又陪着他骑上高头大马，检阅了送行的明军，一直扶着他登上专列花车，两个人是挥手告别。火车开动了，走的时间不长，天就黑下来了。火车沿着正太铁路颠簸着艰难地往前爬行着，发出单调的声音，叽得嘎当，叽得嘎当，叽得嘎当。人们都乏了，警卫排的弟兄东倒西歪，也沉沉睡去。在这个单间里头，只有何遂和吴禄贞两个人，他们俩人无话不谈呢。何遂坐到吴禄贞对面，压低声音说：寿卿兄，恕我直言，可你怎么还客气起来？有话说吗？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。难道今天我有失礼之处，用词有不当之处吗？不不，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您的讲话令人鼓舞，我都掉了眼泪了。看得出会场的气氛就代表了众人的心理，您这篇讲话可以说是一发重型炮弹的，炸开人们闭塞的心灵。但是随之而来的，我发现跟咱们来的有些人对您有点怒目而视，心怀不满呐。不客气地说，我来到第6镇时间还不长，但我发现段祺瑞、袁世凯在第6镇的影响还很顽固，特别是有些中级军官对他们还非常向往。另外我发现在第6镇里头也有不少载涛载沣派来的奸细，我担心您这篇讲话要传到袁世凯、段祺瑞等人的耳朵里，或者传到载沣、载涛的耳朵里，他们肯定对您要下毒手的。寿卿兄，这次回到石家庄，你可务必谨慎啊。哎呦，我当什么事儿呢？我的小兄弟，我既然说出来了，我就不怕，怕我也不说嘛。我就是大吵大喊，就是叫他们知道知道我吴禄贞是何许人也。老弟，你没听见，我跟严都督一言为定，后天一早6点他就进兵了，才2-3天的时间，这朝代就变了，咱们还怕他何来呀？当然你说的是挺对，不过 没有必要这么担心。这何随还想说，但是一看吴禄贞听不进去，把后半截话就咽下去了，只是说但盼着没事那是最好不过的。半夜12点车到石家庄，下车一看呢，跟山西娘子关没法比，车站上冷冷清清，只有车站的站长翟司令以及副官处的几名军官在这儿恭候着。当然到了自己家了，还能像外边那样吗？吴禄贞也没往心里去，然后登上车子，众人陪着他回到公馆。吴禄贞把帽子摘了挂在墙上，斗篷摘了有人接过去挂在衣帽架上，开始镜面洗手漱口，解开了武装带。何随呢就跟那帮人在走廊上谈话，吴禄贞也不知他们谈什么，要么能有十几分钟。何随从外边进来把门倒带，这脸上啊就不太好看。寿卿兄，据副官处向我反映，咱们刚离开石家庄，陈七彩、蒋作斌、段红叶、周福林等人就来到了石家庄，他们鬼鬼祟祟，肯定没办好事。据说周福林、段红叶还到了12街，找这谈话找那个谈话的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另外有人反映，他们还把骑兵营长马惠田给找去了，不知谈了些什么。哦，吴禄贞这才想起来，对呀，今儿个别人不接我行，惠田怎么没接我呀？他问何随，你没打听打听惠田上哪儿去了？我问了，据副官处反映，他患了重感冒，卧床不起，所以今天没到车站迎接。
哦，是，这小子你别看长得流光水滑，经常感冒，不接不接吧，明天再问问他怎么回事。不过你放心，惠田是自己弟兄，在任何时候他也不会出卖咱们的呀。
哎呦，快1点了，你也回去歇着吧。这何随没走，俩眼睛盯着吴禄贞，吴禄贞也乐了，你想什么呢？莫非你不困？
不，寿卿兄，我怎么感觉这一到石家庄有点不对劲儿，
不知道为什么。另外马惠田营长这一步来，怎么他手下的人一个也不见呢？他们得负责保护司令部和您的安全，可是刚才我转了一圈，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是不是这样？你先别睡，我马上带一营弟兄给你担任警戒，然后你再睡，怎么样？
嗨，我你何必大惊小怪呢？我身边不是有一排弟兄吗？这还不够用吗？
是，可是这一排弟兄因为跟着您赶奔娘子关，人困马乏，现在都睡了，我打算另调一拨人。
没那个必要。
不，
睡吧，咱不是清朝那些大官，没有那些讲究。我相信我吴禄贞做事光明磊落，对得起良心，我到第六镇没有亏待过任何人，就是有几个反对我的也掀不起风浪。
好兄弟，你眼珠子都起红线了，
这就睡吧，有话明儿再说。何随无话可讲，只好转身退出去，把房门倒带，心里头啊觉着空空荡荡的。回了自己的宿舍，
可他走之后，吴禄贞本想睡觉，可说什么也睡不着。为什么呢？兴奋过度了，心说几天之后我们要拿下北京，到那时全国人民得多高兴啊！我头一个要振臂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。